向老师行鞠躬礼，老师好。
同学早，请坐。
谢谢老师。
今天我们看的是时针新的单元啊，大家还是把它念一遍啊。平对了，闪视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一样来检讨这个平仄。平对了没有问题啊，平对仄，既对邻，这对平，燕翼对鱼针，这对平平，齐丸对卢杞啊，虽然两个三声在一起，我们现在读要把卢读成平声啊，但是就本质来讲它还是三声，所以是平平对仄。竖井刚刚大家注意到了，把这个练成入声，你没有练入声，练国音它还是三声，也是仄声啊。竖井对无邻，仄对平平，新建末平仄，日出生仄平平，九聘对三针，仄对平平，到现在都非常工整。萧何乘坐立，平平平仄，贾岛戏为声，刚刚同学已经读到这个习入声读为戏，仄平平，平平平仄平平也都 OK。 闲人四旅循规矩，平平仄平平仄啊，闲人四旅循规矩，平平仄平平仄。下面要大将挥金叫准神，仄平平，仄平规矩，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好，有所谓的熬旧熬旧。好，下面这边看好，野渡春风，仄平平对过去，江天暮雨，平平仄 OK 啊。下半句，人喜陈朝移酒坊，正常的平仄应该是什么？仄平平，哪一个字？人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仄声，结果他平声。仄平平，平仄，对过去，平平仄平平，哪两个字？哪一个字？客，那个个你刚刚已经会练了，它是入声啊，它绝对不能格，不能练平声字啊。普通话当然练格，但是以平仄它是入声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平平仄平平，哪一个字？就是客，所以造成了上熬下就，人跟客它对句互就、哦、所以平仄就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了那么多的韵目、哦、这个算是蛮干净的，所以平仄蛮准确的啊。下面我们看平对了，这个都是水这边的一个水上的平草，或者说你要讲平花跟了，我了上一次前面一个韵脚我们曾经介绍过它、随便开白花的那种草，这都是水面。既对邻，既邻其实都是邻脚啊，既邻都是邻脚，只是你是两个脚的叫做邻，多脚的叫做既啊，不同啊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叫做邻脚啊，这也没有问题。燕翼对鱼针，射燕子的线，古代是这样啊，你这个放出去的时候，如果是近距离啊，你那个雁后面那个线射住，若近距离你可以拉过来，如果远的你就要狗或者右擎苍。我上次说过那个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右擎苍，近距离的打，让那个狗去把它打打，那只狗都训练完了哈、你们训练的一去就正好把它吃光，你把它衔回来一样的，你训练那个鹰，远远草丛里没办法找的那个鹰，它就会帮你衔回来。所以那个燕翼是射燕的线，同样的道理，捕鱼的大的那个网就叫做针啊，鱼针。所以这也是非常工整的。 前面都是名词修饰名词，捕雁的线，捕鱼的网啊，鳍碗对炉鳍，各位鳍跟炉都是以出丝织品为主为出名的，所以鳍碗炉鳍碗跟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，就是丝织品，只不过齐国叫做碗，然后鲁国叫做鳍啊，就好像女孩子越国叫做燕，吴国叫做蛙，江苏叫做蛙，鲁这个地方就叫做妞，同样都是讲姑娘啊，不一样的弄。那讲到这个齐碗跟炉齐，我就想到，我不晓得在前面有没有提到过，看讲义朱庆余进士上漳水部的这首诗，我上一次有介绍过吗？我们前面的讲义有介绍过吗？那应该就不必说了。那后来那个张籍愁朱庆余的那一首也列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有啊。漳水部是谁啊？就是张籍嘛。进士就是考试到了啊，这个我记得我前面有讲过，好，那你就要复习就好。那么另外就是下面来一个蜀锦对吴林，个吴林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林哥啊、哦。那么你这个无地产的林部，很奇怪啊，只要是靠水的地方，也许我们织布，也许你在漂白，或者说那个布要去染，很需要那个水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出产著名的丝织品，著名的刺绣功夫在哪个地方？四川跟浙江，或者说江苏，就江浙这一带，因为靠多水。所以这个蜀锦，当然蜀地的锦，各位蜀国有一条江叫做锦江，为什么叫锦江？就是你丝放下去给它洗一洗漂的时候会非常干净，那个水质有那么好。现在很多是你白的漂下去变黑了，它那个是清江锦石伤心力，非常的碧绿。另外当然是吴地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刺绣我们叫做蜀绣，蜀地的绣，四川的蜀绣，还有呢苏绣，苏州的绣，苏州就是古代的吴啊，所以蜀锦吴林基本上都是靠水的地方啊，所以北面有齐碗炉齐，我们在南边西边就是蜀锦，东边就是吴林，都是这个绫楼绸缎出产的地方，丝织品很有名啊，我讲过不只是纺缠业著名，还要有很好的水质，还要非常非常好的水质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有一首我不晓得上一次应该没提到，就是蜀锦晏殊的《山亭柳正歌记》，这个有没有学过？这在词里头啊非常著名啊。你如果乍看之下，他似乎写的就是那个歌记，但是如果你知道晏殊的生平，那这阙词你就要另当别论的看他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晏殊。晏殊这个人，我记得在前面的韵字里头曾经介绍，我说他是一个天才儿童。宋真宗的时候7岁就到宫殿里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，那些考上进士的人在皇上前面停队，哇，皇上吓一跳，7岁小孩天文地理也能够对答如流，就给他视同进士出身，因为你没有考试嘛，就跟进士相同，知道吧？这位神童，你看从小的神童一下子就到皇上身边。你知道晏殊什么事情让他开始朝阳吗？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官场上你说一切都平步青云哦，似乎没有几个能够一辈子顺利啊，晏殊也是其中一个啊、哦。看起来是北宋宰相里头他比较平稳，但是他的后半段的人生真是辛苦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，甚至于戏剧或者我们演的歌仔戏，讲狸马换太子，狸猫换太子，郭淮那个故事其实演的就是跟晏殊会有关系啊。你知道这个晏殊在的时候是仁宗朝真宗嘛，去朝廷的时候是真宗，真宗下来就送仁宗，各位真宗不是仁宗的亲生父亲，所以当时这个徽后皇后底下有个妃子，我们讲过李妃，李宸妃，李妃 那个李妃替皇上生了一个儿子。戏剧的哈，你都等一下，我们再去想戏剧的。我们先讲正史是怎么一回事。李成辉生了以后，皇后去探望这妃子所生，因为她生的是男孩，所以皇后就当皇后本身没有子嗣。这个听名名，那个台湾台湾威哦，非常疼惜他，然后把我到宫里头自己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照顾。请问？皇后对你的儿子这个样子，信也不信也。李成辉看到皇后那么疼惜自己的小孩，什么话都不敢说，也不敢每一次就在皇后身边，不在李成辉身边啊。那个小孩慢慢长大，李成辉每一次看到这个皇子出来玩，远远看着他，只能赋予最大的关心，不敢过于亲近，因为皇后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。人的命运就是奇怪，李成妃偏偏过世了。过世了，这些妃子不是要写一些吗？尤其人家知道他有个儿子，皇上、皇太子有一个是他生的，所以要找一个人替他写个墓志。什么人呢？天才儿童晏殊。信不信？信与不信都在这一笔了。晏殊写一写，写一写，写到最后，突然神来一笔。他说：“生前你不敢大胆的去认你那个儿子，我死后总可以在这个地方，再给他迂回的暗示人家你有儿子吗？”他就想了一个天才，他说：“育有一女，无子。”各位，通常你写一个人的这个墓志铭，或者是写一个人生平传记。女孩子无子，没有子嗣，这个话是不要写的。晏殊是刻意这样写，表示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告诉人家说奇怪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写无子，他应该有儿子才对。好了，人中长大以后，他知道了他的妈妈不是那个皇后，而是李成妃，就想读一下李成妃的墓志铭。一读下去说育有一女无子，请问你是人中，你会生气吗？当然生气啊！我妈妈明明生我这个儿子，你不负责任，不敢据史实来写，什么人写的？晏殊好无辜，举手，我的故事的是扁。各位，从开封就让他先到洛阳，洛阳之后又让他到长安。各位，天才儿童嘛，一出生就在皇帝身边呐、啊。这下子突然离开他，本来各位，如果是从开封到洛阳，都是在河南省，各位还是很近，就近管理。本来我们讲说，文官三年一考核，武官五年一考核，理论上三年后皇上就应该还记得他，把他叫回去。可是没想到把他弄到。转到长安去，各位，长安已经从河南省到陕西省越远。你说晏殊有没有非常害怕？我离开了皇帝的身边，是不是盛怒之下，我永远没回去的机会？各位，这是正史上的一个故事。三亭柳就是在长安那个时候写的，正好是离开了权力中心。你知道的这个背景，所以我们讲啊，欣赏中国古典的文学。有时候那个背景你去了解它之后，你这阙词的寄托的意涵，你就会肃然起敬。借美人香草来写自己的遭遇，这也是其中的例子。好，这个背景都知道了以后，你现在来看一个在我前面歌唱的人，一个艺人，我现在碰到了在长安。各位，有我们常讲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就借着这个歌姬的身世，我在想应该有真的碰到一个这样的歌姬，或者完全没有，他捏造出来的，反正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快乐。家住西秦，各位，西秦当然就是西安长安，赌博弈为生。我常跟学生讲，你要会读书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一节也是这样哈、哦。我们的我们段的老师又没有注意到那个句子该怎么段。 你不能说赌博亦为生、哦、我每天跟人家 gambling 洗巴啦逼机啊，每天在那赌博，你真是差劲。赌博亦为生，要一字领四个字，我有勃勃的才艺在身上，常常跟人家去赌一下输赢，换句话说，常常去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常常去参加什么歌唱比赛这样子。花柳上斗艰辛，各位，花街柳巷，花街柳巷这当然就是一般的流行歌曲。斗艰辛，艰辛就是最时髦的歌曲，也就我们现在讲的哈，现在流行歌有时候就跟人家 rap 一下啊，有时候就如何，我都会。你看看这女孩子，我在那个花街柳巷要跟人家比那些流行歌曲，我绝对有办法跟他们赌一下，换句话说不会输人家。偶学练奴声调，各位，有时候你要我跟帕法洛蒂来比赛三大男高音啊啊啊啊，知道那个练奴声调就是艺术歌曲。各位，练奴是开元年间天宝时候啊，就是玄宗天宝年间的名妓，玄宗天宝年间，所以我们不是有个词牌叫做练奴娇吗？所以练奴娇这个词牌，你一想最早就是要称赞练奴的娇媚，所以练奴是当时第一个艺术歌曲，我们说艺妓中的艺妓。说偶尔我学那些艺妓来唱，有时高恶行云，我有时候也可以达到他们的境界。各位很客气哈，跟一般人比赛我绰绰有余，要跟那些艺术歌曲比赛，我偶尔也可以达到他们的境界，表示说我不输人家。什么叫做高恶行云呢、啊？这个列子的汤问篇啊，列子汤问篇记载了一个故事，一个薛欧向秦青去学艺。哎，这个我好像讲过，对不对？我在哪里讲过？就是我前面有很多典故，你要碰到一回收两，他有些典故用了两三次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后半段。基本上很多典故是一次用一个了，但是至少有个数十个典故他是用了两遍或三遍。那个列子汤问就是秦青，秦国的秦，青色的青。秦青是一个当时是非常好的音乐家，有个薛欧的薛仁贵的薛，欧就是讴歌的欧，一个言字旁在一个区域那个区，知道哈，讴歌好，一个言在一个区域那个薛欧，薛欧去跟秦青学这个歌唱的技术。你知道我们古时候的人能点来讲三年几个月啊，学一个才艺要几年？三年六个月，有人说三年四个月，有人说三年六个月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剃头要学三年六个月，三年半 ，so stupid you are， 你真是太笨了嘛！各位，技术不是问题，两三个月你就会了。在那边学学什么？学你的勤劳，学你的待客之道，学你在师父的妹妹杠杠，知道吧？在磨练你那个做人处事的道理，然后感觉到你可以了，最后才是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各位。出则孝，入则悌，我们做学问是这样，人家学技艺也是这样，最后的那个技术那个简单，可是做人的你的脾气，你待人的态度，然后你怎样看人的脸色，如何如何这般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老人家讲啊，出门你就看天色，入门你就看脸色，你要会这样学。好多的这个哲理哦，没有什么太高深，都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你体会的。这个薛欧觉得说，哦，我呢一个月他们家欧利亚呢，两个月利亚呢，一年之后，薛欧就以为说没什么，我的老师大概就这样了。说老师，我一年了，我利用对运听完了，你的学问大概这样了，我要出师了。结果这个学生突然说他已被哈山了呢，学好了要下山了。那老师当然就鉴别的酒宴，然后因为下山，当老师的立场，我当然送别一下。各位，在送别的当下，秦青一上来啊，飙高音海豚音就出来了，男孩子还用那个假音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哇，那个学友一听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老师有那么好的嗓子这样叫， 哇，那个学员说，老师我不敢下山，我还是留在你身边来学吧。因为他一唱的时候，身正凝目，响遏行云。各位，哇，这个形容哈，声音把林木都震动，天上飘的云突然停止不飘了。所以你可以看一唱的好，蜀锦缠头无数，看到蜀锦没有？各位，你也看过，你也读过那个《琵琶行》吧？一曲红绡不知处。我就会觉得这个歌妓哈，这底下的观众很自然的，他准备有一个绸缎，就在歌心的上面给你披个彩带披上去，一条两条，你有几条就是多少人欣赏你。所以我的蜀锦缠头无处，好多人在我的这个肩上脖子上挂了多少个锦缎啊，各位，多么风光，不负辛勤，辛苦是不会被辜负的，辛苦是有代价的。转眼之间，各位，上半阙全部讲风光的日子，下半阙数年来往闲金道，咸阳长安，闲金道呢就代指西安。残悲冷炙慢销魂，慢销魂，空销魂。每天对的是人家吃的剩下的残饭，剩下的冷肉，那个炙就是火腿嘛，悲就是喝完吃完的东西嘛。各位，残悲冷炙是杜甫的诗句，杜甫的《上韦卓成诗》，杜甫一首诗，他说残悲与冷炙，就是残悲冷炙，晏殊只把一个余字拿掉，杜甫是讲残悲与冷炙，到处遣悲心。他给那个韦佐成上呈上一首诗的时候，左右的左哈，韦佐成啊，韦佐成，韦是那个伪装的韦，我的伟大的伟没有人字边啊，上韦佐成的诗。他说你要杜甫跟韦佐成讲，你要知道我每天做什么，我每天吃的是人家的残羹，人家的剩饭。人家吃掉剩下的东西我来吃，到处所至之处遣悲心，一片心酸。各位，安史之乱，所以我们常常国家不幸，你当然会讲说诗家幸，诗人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写得非常的感人，可是说起来是蛮残忍，要国家不幸的。各位，国家不幸没有一个人会信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杜甫把这个心声写出来，晏殊就偷天换日。哎，你说这个残悲与冷炙，我就把残悲跟冷炙加起来，就变成我的词了。所以各位，书读多了，你自然就会画人家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。我们不点破，你也不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啊。所以我们说无意字无来历。晏殊这样，苏东坡这样，欧阳修前辈都是这样。后来他们的弟子黄庭坚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，说这个就叫夺胎换骨法，无意志无来历。哇，种子又麻烦了，就没有好诗了，因为每个人做事就开始要想典故，要想什么了，已经失去你的真情。你跟大自然的万物的第一个感觉 first impression 那是最真的，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就赶快写下来，那是你的真情。想了以后，哎，看到月亮心有所感，我要用典故，什么人写过，哦，李白，苏东坡什么，越想越远，你的情感就距离越远。用了典故，拽了字句，结果都不是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读书多了，你自然的 input, 等到写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 output。我看到这个我就啊信手写下来，那就自然而然，不会去装模作样。所以我每天啊来了长安之后，每天都是残悲冷炙，让我空销魂，让我憔悴的形体，终常是我内心的心情，托何人，向谁去诉说？究竟有谁愿意来领赏？谁是我的知音，愿意听我说？没有人了。以前多么风光，所以我们常常讲是吧？有时候你这个人老色衰，在古代，如果用艺妓而言，也是一个悲哀。所以后面他就一转弯就讲了，若有知音见采，如果当下还有我的知音愿意来接受来听我的歌声的话，不耻片唱阳春，我一定选择最好的艺术歌曲唱给你听。各位，这当然是宋玉对楚王问，宋玉知道哈，战国时代宋起来那个楚国，宋玉对楚王的请教他问题，他就做一个比喻。他说 你如果唱有一个歌者唱下篱笆曲的时候，下篱笆曲啊，我们不是下篱笆人嘛，哈，下篱笆曲，国中贺子有千人，下篱笆曲好像流行歌啦。哦，如果你唱一个下篱笆曲，它三个层次。第二可能是扬阿泄露，这个泄还挺麻烦的。那再来是阳春白雪，宋玉用这个比喻告诉楚王，他说我刚开始唱下篱笆曲的时候，我的整个国度里头贺我的有1000多个人，表示这个大家容易学。等到我唱了扬阿泄露，扬阿泄露，扬阿泄露是什么？靠雕啊。各位，我们现在人往生了，有时候你到殡仪馆去，那个跟你唱那个唱念祭文的，各位这就不流行了吧。好，他说贺者百人，只有100个人。假设啊，本来是1000个人，现在只有100，你看最减的900人，只有100人能够学。哎，有当时啊，九百二呢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心酸酸，阿你爱酸到有人会听。当我唱了《阳春白雪》，唱了最高的艺术歌曲。到了王某人的门下再唱诗词吟唱，学会的人只有10个人。他说只有10个人，各位现在知道了吧？以后你碰到这个下篱笆曲、阳春白雪中间的扬阿泄露比较少人说，一下就千人跳10人，其实它是3个层次。所以我就他这个晏殊假设的这歌技，如果有知音，当场我就上最高层的艺术歌曲给你听。当在开唱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今天又在唱，只是观众稀稀落落的。所以当他开嗓的时候，看到今天的观众稀稀落落，刚开嗓的时候当眼落泪，一曲当眼落泪，他唱出来的时候禁不住的眼泪就落下来，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中常是有谁知，没人了解他为什么落泪。重演罗京很技巧的用眼睛拭去他的眼泪。各位，前面的风光，后面的辛酸，请问你去想想晏殊的背景一样不一样？我那句的是穷庸啊，都一样。以前我多么风光，在皇帝身边，只不过写了这个墓志铭，我就冷落在外头这样跑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晏殊哦，可见他这个公子生活只不过是贬到洛阳跟长安呢。各位，洛阳长安还是京城呢，跟你贬到什么不什么什么不什么的地方，我告诉你，贬到黄州，贬到海南岛，看你晏殊不就是活不下去啊。什么人贬到那边？苏东坡贬到那边，可是他受不了啊，因为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好环境嘛，所以你的动尾条啊，稍微一问。不过你放心啊，10年过后晏殊还是被召回朝廷了，只是10年以后的事了。这样懂了吗？为了讲蜀锦给你讲故事，我如果每一段都是这样讲，我们这个可以上10年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好，现在蜀锦齐完，我们朱庆余那首歌，那首诗都有哈。齐完为主十人跪，一曲灵歌抵万金。你再回头去复习它。所以这一段基本上是要介绍齐地、鲁国、蜀地、吴地这个地方他们所出产的绫楼绸缎啊，要告诉你说这4个地方这些绫楼绸缎很有名。好，下面我们看有一个问题来了：新建末日初升，这没有问题啊，新慢慢落下。换句话说，晚上结束，白天日出升就升起来了。 九聘对三真，我们课本这个解释注的让我很不放心。各位，那个九聘呢，他说聘有探求、聘问的等等，那意思没有问题。到现在为止很难解，所以他说有学者推测为古代聘娶的时候三媒六证的合称，三媒就是南方请的什么，六证就是如何如何这般。各位，如果这是一个三媒六证，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结婚的话，去对那个三真，知道哈？三真，曹魏时候真南将军王昶、真东将军胡遵、真南将军叫吴秋俭的人，各位，这个对得起来吗？对不起来哎！你怎么会是三媒六证去对这个出征的将军呢、啊？太难与相提并论了。我也帮忙去查这个九聘，也查不出所以然。请你看我的讲义，我也查了你们这个那个手上有的版本啊，包括我们极乐寺印的那个利用对应的版本，真的都写九聘。只是谁有没有九次被聘为诸侯？你说像苏秦配六国相印，或者说什么人九次被昌聘，找不出这个九聘。九会不会是多次被聘用？那个九是多数，如果多数，你当然就比较容易找说啊，苏秦被聘过，什么人被聘过，什么人被聘过，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个九是实数的话，因为三真的三是实数嘛，那么九聘会不会是九共或是九合？各位看一下，我在这推了，这把它留下疑问。第一个是，如果是九共，就是说各地方把你所有的特产供给周天子。各位，古代的的确确出现过这样啊，比如说楚国，你有出的是白毛，白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茅台酒。为什么叫茅台酒？用白毛滤过的酒，好吃好喝。那你这个地方出产了白毛这样的东西，你没有向周天子去进贡，晋国就会认为你楚王太傲慢了，所以常常就会出兵打你，因为你对周天子不礼貌。哦，那个就叫做九贡。你看古代哈、以九贡治邦国之用，哦，各地方贡品来把他们的出产的东西来供天子之用，一个叫事贡，祭祀的东西，平贡，你那边有美女送到宫廷来，啊，然后器贡有宝器，有币贡出产的钱币，财贡，木材，货贡货品。服贡衣服，流贡，各位，这个流贡就是旗上飘的飘带。各位，古代的旗子有飘带，有没有？旗上的飘带，你们看过吧？王家军，你要有一个飘带，飘带。如果你有那个，你也供给周天子啊，供给的。九月物贡，其他出产的特殊的物品。各位，这个九贡啊，我当然是写，因为它要仄声嘛，而且贡是动词。我个人是比较不主张是这个，我比较主张是九合。各位，一个是三真啊，我要你安定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派一个真东、真南、真西这样派去争。那九合就是派人出去叫做争，那九合就是把诸侯招过来。各位哈，不必我争，你们自己来。各位，这就有对的概念了。争是你不服，我就出征。九合诸侯就是桓公有那个权力，那九次召集诸侯，大家来商量事情，啊，诸侯就全部赶来了。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谁帮他办到？管仲之力也。读过这一段话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纠合哈，其实他是九合诸侯，九合。可如果是九合去对三真的话，那这个对的就对的很 OK 了，都是政治上的事情，啊，一个是对。那些南东这些区域不服的，我就派将军去讨伐你。一个是我在这边招呼各位进来，大家来商量一些天下局势。那九合对三真就非常好啊，所以这个九聘如果不是要当实际的九，而是多次被聘用，我讲过啊，就像管仲，他前面被这个另外一个长官聘。后来小白就是公子纠跟小白在争天下嘛，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人，后来他也被 齐桓公给聘了，哎，或者说三世无喜色，三去之无喜色，不是有个令尹吗？我们在《论语》里头，如果是多次的概念的话，那这个久聘我们当然可以讲很多人，就没有特别的对象啊。但是我在想，如果真的要讲九次被聘用，究竟是谁？大概就要想一想。哎，我甚至于还想到了那个，可是他是八次啊，那个南北朝之际，颜之推那个《廉耻》里头讲那个冯道啊。冯道是八次也还没有九次，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个九聘究竟是谁，把它存疑，没办法解决。但是有可能，我个人是比较主张九合，这个存个疑问。但是住三媒六正呢，我想那个殷元生老师大概是没办法了，他只要一定要讲一个办法中。这个三媒六正住的太远了，跟三真比较不能对。好，底下英雄不论出身低，萧何曾作吏，贾岛系为生。各位，萧何跟韩信、张良是汉高祖非常得意开国的三个身边的大将，一个是文的，一个是武的啊。因为韩信没有当过宰相了，我不能说三个宰相，不能这样讲。有一个军师，一个丞相，一个替他打天下的。可是你不要忘，萧何曾经做过沛郡的主吏院。什么叫做主吏院呢？就主管下里的文操工啊。所以萧何当过宰相，他曾经是管人事的小官。所以我讲哈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陈平尚且是市场上卖猪肉的，人家也当过的宰相，所以英雄不论出身低啊，只是时机的早晚而已。同样的道理，贾岛哦，你认为他是诗人？各位，诗人给你感觉就是浪漫啊，才情如何？可是你知道，惜为生，他曾经是一个僧人，所以贾岛曾经一个僧人。为了这个事情，课本当然有写啊，说他成为僧人，他的法名就叫无本。各位，他有一个种地，就叫无可。两个人同时约着要出家，可是贾岛的一些名利之心，我们只能说他的私心一直没办法按下。不是说出家人就没有作诗的哟。苏东坡结交的僧寮子，知道哈？那些各位知道，包括佛印他们，那些出家人会作诗的大有人在。可是贾岛大概那个异动的心太大了，名利之心太浓了。后来他就出来做官，做官并没有做到什么太大的好官。我们现在常常称他说，你如果看贾岛的字号很有意思，第一个说贾郎仙，一个门里头一个善良的良，我们上个礼拜有碰到这个字，或是浪仙，海浪的浪。各位，他本来期望的就是海上仙山，做一个神仙逍遥。说岛嘛，因为岛屿就在海上嘛，所以你看贾岛的本名跟他的字号都相关。可是后来没有啊，他就想说，哎，一切摆开，就跟着他的主弟吴可。各位，他的主弟出家的时候叫吴可，他叫他吴本。我们的心经里头最关键的字就是吴，吾不识心胸，未识幻，不安改乃至不一识改，不不明亦，不不明尽乃至不啰数，都不不不不不，叫你放下一切都空，就是吾嘛。所以他取这个吾还蛮好的，这个他吾本，我说他的这个本大概取得不好，吾本就随时会飘动。吾可那个他的主弟吾可就取得不错，没有可以的事情就一切看开。我当然为他们的诗名开玩笑，请你看我补充的资料来无可。所以我继续讲啊，这个贾岛出家的时候，那么跟弟弟两个人互相勉励，但是后来碰到了韩愈的鼓励，不是身推月下门，身敲月下门吗？有没有？各位，因为晚上要回去了嘛，人家寺庙都关了嘛，究竟要敲呢还是推呢？他想了老半天。各位，你知道古代的门就像我们现在有些门一样，他会有个假设， 有个兽首，一个野兽，也许是狮子，也许什么，然后含着一个环，有没有？然后给你来叩叩，古代没有门铃嘛，你就按着门铃噔噔，人按着门铃嘛，古代没有就叩叩。各位，你一叩叩，外头的里头的僧人休息的还要来开门呢、啊，所以那个推敲推敲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撞上了韩愈，韩愈一看他的诗，觉得有才情，你还是参加考试吧。这下子，有官员鼓励我再参加考试，贾岛还是没考上。哎，我告诉你了啦，叫潘石文彦，本讲是出家吼，鼓励的奥克凡俗啦，凡俗之后你还有脸再出家吗？他就游游荡荡在名利之间打滚。各位，他最好的官，为什么你叫他假长江？他张的税州，税啊，那个驱逐出境那个逐上面有两点，那个就叫做税啊。于是怎么样？你们那个税，四川有个税林县，四川贾岛就分派到税州去当长江主簿，你看那主簿就是人家的秘书了，主要做文书工作嘛，就叫做主簿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也曾经当过大学的主簿。如果大学校长叫祭酒的话，我就是那个祭酒的主簿、主任秘书嘛。所以你看看，顶多你也是这，只不过当着税州的长江主簿，在四川税州这个地方当了人家的一个小秘书而已，所以争名争利到最后那么样的不得意不得志啊，所以对他来讲，功名这条路他的民心难摆，但是偏偏人世间的办法他又没办法考上。不过他真的留了很多的诗给我们，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谁做的？贾岛。他的确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诗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吴可，看他哥哥，看他的堂兄这样的作为。他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就叫做《秋寄众兄贾岛》，秋天写的一首诗。这首诗很著名的是中间那个写景色的。我们先看闽虫喧暮色，说傍晚的时候那个虫声叽叽的叫，闽当然就是暗下来。末世坐西林，我就坐在西林寺这个地方想一些事情，末世遁入空明。各位，他为什么会坐西林？这个也蛮有学问哦。各位，六祖禅宗慧能知道哈，慧能，那么他们这个慧远，这个东晋有个高僧慧远，当然有一个是六祖是慧能啊，慧远他的师兄。慧远他在出家当住持的时候，他住的是在东林寺。那么慧远的弟弟慧永，永远的永，住在西林寺。他们同时俗姓就叫做贾。各位你看看，我说僧人会做事大有人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两个都姓贾嘛。你是贾岛，也许我的俗名本来叫吴可的俗名我也忘了他叫贾什么，他就能够去找东晋时候的高僧慧远，跟他的弟弟叫慧永，一个住在东林寺，慧远住在东林，那么弟弟慧永就住在西林。各位也姓贾，所以用前辈来比喻他们现在的关系。所以末世坐西林，就我现在坐在西林在想一些事情，当然言外之意就是说，贾岛哥哥你应该做东林吧。可是贾岛并没有这样，知道意思吧？在用那个点已经非常契合的在用。说听雨寒更侧，开门落叶深。各位，你觉得这个听雨在听什么？你如果两句联想下来，他默坐在这边，夜色低下下垂，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晚上的时候在寒根，一根一根侧就是静，你可以想象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听外头的雨一直听到寒根结束了。各位，根深结束，我们古代在敲根深的时候三点到五点嘛，五根嘛、哦、所以听雨，然后一打开门，大概一大早一清晨开门落叶声，哇，一开门落叶已经掉了一地了。你觉得这个雨是真的下雨还是有可能没下雨？所以古代啊， 说他这两句写景写得真好。各位，如果昨天的飘雨，落叶在飘的时候，知道秋风嘛，风一吹那个叶子飘飘飘，有没有像下雨的样子？我每一次读到这边就想到，还记得吧，我来极乐寺第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我就问人家有没有听到那个我们的潮声入到你的耳朵来，因为后来才知道是车潮之声，车子是呼啸而过，我以为是那个潮声，美丽的错误。这就好像你那天在默坐，然后窗外那个落叶的声细细簌簌鼓鼓而落落落，好像下雨一样。可是答案在下面，一天亮一开门，开门落叶声，落叶已经堆积得很深了。所以啊，昨天一阵秋风把落叶就扫下来，这当然是一个情境，你可以想象诗无打鼓。你当然也可以说昨天下了雨，一刮秋雨一刮，然后落叶就下。在宋代好多人欣赏是那个雨是假雨，就是落叶飘婆娑之声，让你误以为是那个。哎，你不要说古人有误会，我就举我的例子，我也把车潮当作是潮声啊。哎，这种错觉就是美丽的错觉，只有诗人才能把那个当下情境把它写下来。好，为什么他前面都在讲景致哦？前面一直在讲，那写到这边又是一年将近秋天又到了，下面当然会问你，哥哥你在哪里？哥哥你有没有想一想再来回归到空门来？所以马上切下去，把实际的状况讲，喜饮精益病。以前你因为常常要上京赶考，贾岛在出家之前就考了几次都没考上，出家之后就是偏不巧就撞上了韩愈了，韩愈一鼓励他就想机会来了啦。苏东坡有没有这样碰到？我告诉你，苏门我们讲四学士，我们最后还加上了六君子，六君子其中的有一个苏家的弟子也是这样。哎，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就苏东坡一看他的作品说，你一定可以考上进士，没有问题的啦，你一定可以。结果考试一放榜，大家都努力的找，说一定是苏东坡称赞那个，而且苏东坡是当主考官了，可是偏偏就落榜。他妈妈回去以后就跟这个儿子讲，苏东坡人前后称赞你，他当主考官，你上学考不上，以后功名大概崩响了。他妈妈越想越那个，妈妈竟然是亲身去了。你看，为了功名，儿子的功名，妈妈竟然做这个处理。后来这个学生对苏东坡是非常不能谅解，你看他人前人后给他博到要死，害我去考试，考考的我都考不对，啊，你可以给我做主考官，翻译成中文，对不对？人前人后称赞我，鼓励我去考，考了老半天，你主考官我上去没考上，妈妈还因为这样而离开了。所以有一阵子对苏东坡非常不谅解，哎，到后来非常知道老师的公平处理事情，自己的怎么样？后来又变成六君子之一，那个名字突然一下没想起来。就是我们讲四学士，你可以讲黄庭坚嘛，然后再来就是秦观、曹朴之、张磊、陈师道，后最后加进去陈师道，加上一个什么人就叫六君子。你 Google 查一下就知道六君子，怎么突然把这个人忘了？就是最后第六个那个，就是苏东坡称赞他，就忘，说不定我等一下下课又想到了。所以这个前面有例子，后面也有，所以他不要撞到韩愈，他大概就不反蜀。韩愈鼓励他说：“哎，你才华不错啊，可以继续考。”鼓励他出来，再没考上。所以以前因为精疫病，就是到长安考试考不上，所以病起洞庭心。各位，洞庭湖隐居在。洞庭湖中隐居在君山之上，所以我们才有知道哈，隐居江海之心。六君子你查到了啊？陈师道、李治，哪个李？治呢？好啊，一个李，然后一个字， 对，李治，想起这个人了，你一讲我就想起来李治。所以以前你考不上，然后大家就因为说要去隐居，意事无凶事。所以啊，我们摆开名利来追求我们其他的意义，这也是无凶。我劝哥哥你应该追求的事情，迟回共至今呢，可是到现在你还没有回到这个地方来。换句话说，哥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开名利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家道一辈子就是看不开。他被贬到遂州，还不是人家派过去被贬为那边遂州的长江主簿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说假长江，用他的官员，因为他是名声失明大了以后，以他的小官来称赞他，假浪仙假长江都是讲假道。好，所以这两个例子啊，一个是官员，宰相曾经做小吏不算什么啊，你终究有机会做到丞相啊。诗人你曾经做个野生，去曾经做个僧人没有问题，你有才情压不住，你还是会在文坛上留名。但是我刚刚讲哈，并不是僧人就不会作诗啊，僧人留名的大有人在。这只是鲤鱼要做一个对句，他做了一个文人，曾经是个僧人啊，宰相曾经是个小官，做这样来勉励啊，我们为官或是勉励这些文人要好好的努力，你终有出头的日子。下面贤人四履循规矩，我们常常讲说履历履历，为什么要四履？就是看你曾经做过的经历，然后我跟你来定夺一下你的这一辈子的吉凶祸福。我们常常讲啊，在《世说新语》里头也讲了，哎，说一个尊贵之人，你绝对不会去走那些悬崖断壁。你是尊贵子弟嘛，你怎么把自己置身在危险的地方？现在年轻人爱爬山的就是，老师那就没有挑战大自然的胆识，那是你去挑战。各位，你走多了，你危险的栈道你走多了，总有丧命的一天啊！就是说自己丢在那危险的境遇。所以古时候讲四履循规矩，就是贤人四履循规矩，一个贤者常常会走一个正当的路，让人家来遵循你该走的路，也就不会把自己置身在啊伤害自己或是让自己迷惑心智的境地。这是一个贤人四履循规矩啊，贤人看着他的行为，履就是你的行为啊，来遵守该做的事情，哎，该遵循的规矩。同样的道理，大将挥金教准神。各位，如果贤人是个文职，是个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个境界的话，见贤思齐嘛，你只要遵守规矩去做，自己的行为规规矩矩，你也可以得到了祸福吉凶，你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嘛，对不对？这就好像是大将，各位，一个巧匠，我们常讲哈，四龙工商，一个读书人跟一个匠人，挥金校准神。我怎么来看你的准神？这个你大概都没看过了。我们以前在乡下还没有现在那么长的长板尺啊，有时候就用木头这样，然后你要墨斗，知道哈，有一个能够转的墨斗，然后绳子转在那边，然后拉得很长。我们要锯木材，玩笑，我这个尺没那么长，就墨斗拉长，然后中间的线，当那个线就啪，就一条线直直的，知道？那个就叫准神。为什么叫准神？会有这个东西，神这个东西，古代那个定居里的那个线，所以准神。好了，我想庄子有一个故事，徐无党，徐无鬼里头啊，徐无鬼里头那个无，有时候他写的那个简写的无啊，原文写简写的无，我们这边写正体的无，没有问题啊。说银都，楚国的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说他非常的抚金，运抚金是非常的准确，哪怕是一个人在鼻子上涂了一个白灰，他那个抚金一粒落下去，啪砍过去，把白灰给砍了，鼻子安然无恙。哎呦，这个宋元君听到了，说竟然有这个木匠那么神奇。 你们下课不要来哈。说老师，我有这个事，我有这个本能，你这么砍下去，我连头都没有了，还鼻子而已。各位，这就我们讲哈，这个庄子，你可以看看他这个譬喻多美啊，好多。你所以有时候学，你要学人家的文采，学譬喻啊，你去读读庄子，就让你有很多的启发，很有灵感。所以大将挥金叫尊声，所以一个技艺精湛的人，一个工艺高超的人，他常常可以挥金来考量你究竟是不是到了这个层次，是不是到了技艺精湛的层次，就是让一个人鼻子涂白灰让你去看。所以这就像闲人循规蹈矩，你可以做好像大将，你也可以锻炼到那个地步。各位，你这个如果你觉得太不可思议的话，你也碰过嘛，养生主嘛，庄子不是养生主吗？庖丁解牛解几年了？19年。我记得我上次也说过嘛，我说19对中国的文坛上或是历史人物来讲，有些有具体的意思，真的19年，有些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十当高当的，就讲那台语讲，你要学这功夫，你十当高当的，就你要学很多人也很难啦，这个虚数。但是有几个倒是实数哦，庖丁解牛19年，当然是庄子的比喻了啊。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砍牛啊，砍了19年。所以我现在今天拿一把刀进去，我现在这一把刀进去两个骨缝，骨头跟骨头中间，我这一把刀下去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。各位跟这个差不多嘛，鼻子啊，我砍下去就鼻会砍掉，鼻子都好安然无伤。想想就好，不要在家里练哦，练久了要砍掉多少的鼻子，我们知道哈，庖丁解牛也是一个例子。但是那个虚数的19是19，有些实数的19，比如说15牧羊北海边几年，19年。晋文公从而流离失所，到回去晋国掌权几年，19年。所以有些实数，所以数目字在中国文学是很有意思的。桃李三千，绝对不会只有3000嘛，桃李三千比喻很多的学生就到3000。可是你也不要笨到说怎么可能呢，成大那么多年的校委都50000多了，我们怎么桃李3000呢？啊，人家是个虚比嘛，你 so stupid， 你还去算说毕业有50000人，那你现在发明一个成语桃李50000，人家才不用呢，是吧？有时候是虚数，有时候实数，大家要把文学读通啊，不要很多，不要把它当作实数来看。所以大将挥金叫准神，循规蹈矩的人就看你的平常的行为，你才可以达到圣人贤人的地步。然后常常的挥金，常常练习虎头啊，不中断的去挥虎头，作为你的准神，那以后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将，知道哈？这都告诉人家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的概念。野渡春风，人习陈朝以酒坊，江天暮雨，客愁隔岸对渔灯。我们课本没有注了哈，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字面可以想，哦，野渡春风，春风吹拂，野渡无人，然后人习陈朝以酒坊，好多人喜欢陶醉在这春风的天气里，然后就把船开到了湖面去，然后咱们喝点小酒，所以那个野渡春风，当然那个这样好惬意的一个春天，大家都喜欢趁着潮，然后一船出去，然后咱们喝点小酒，这当然惬意的生活。相对的，江天暮雨，各位，一个是春风，一个下雨天，干嘛？烟雨蒙蒙的，客愁隔岸对渔灯。有人的行船到这个地方，看着渔火通明，就想到了家乡客愁吗？各位，我刻意都不点出来，这两个应该你有所注解。前面那个在哪里？后面那个究竟是谁的诗的意境画出来的？前面那个不是实际的意境，而是字句上的取舍。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，韦应物。独怜幽草涧边生，知道哈？上有黄鹂深树鸣，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读过吧？韦应物的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春潮带雨晚来急，人习陈朝，野渡无人，野渡春风。他是刻意把韦应物看到滁州西涧，安徽的滁州西涧，三点水这个加减乘除的滁， 滁州西边的涧水边，看到了一个野渡，一只空灵灵的孤舟摆那一边。我们鲤鱼大概在设想这个句子的时候，觉得这个野渡人舟自横太萧条了，就把这个野渡春雨的岸边让画舫去游湖去了，把它塑造成非常优雅的情境。跟韦应物的是很大的落差，韦应物那边是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，野渡无人舟摆在那边没有人野渡，因为春潮带雨非常的急，谁也不敢摆渡啊。偏偏这个鲤鱼就把它野渡春风，现在这个潮水非常的平静，所以大家就喜欢乘潮去，然后带一个小酒喝一喝。下面这个就完全是张继的枫桥夜泊，各位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待客船。可是他也加了他的场景布置，那边有没有下雨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只是钟声影响了客船。这边是江天暮雨，我已经做客他乡，偏偏又碰到这绵绵细雨，让我看到这个鱼灯，迷迷蒙蒙的鱼灯，让我就不禁的有了乡愁点点爬上我的心间，非常美的意境。所以这就是巧用啊，画了人家的句子，可是那个意境跟原来的都不一样，变成自己塑造的样子。各位有没有客愁隔岸对渔灯，对不对？这个江枫渔火对愁眠，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渔火有了，客愁也有了，只是你那边是月落乌啼，我这边是江天暮雨。有没有问题？这一小节没问题，很美的对句啊，这个后面很好的对句。一个是好天气，大家背着小卷子；一个是下雨天，哎呀，难免锁在船里头引起的点点的乡愁。好，假如没问题，我们念一遍。来，我们就稍微休息啊。平对了散事，为生闲人侍旅寻规矩，大将挥金校准神，野渡春风人喜陈朝宜酒坊，江天暮雨客愁隔岸对渔灯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看下半节。